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我是 Jacqueline。今天要谈的是受害者心态 Victim Mindset， 我会尝试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剖析，提供大家一些思考这个主题的角度，让你听完了以后更能够自我诊断和分析，然后帮助自己更快速地走出这个受害者的心态。我会提供一些帮助你转换心态的一些方式，进而创造你真正想要经历的生活。那这个心态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是人生苦难的一大源头。没有这种心态的人生呢，也会少了非常多的辛苦。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活在这个心态里面的话，你会变得非常的快乐。那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人呢，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都会不自觉地使用或掉入这种心态。这是一种想事情的方式与逻辑，也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它是一种非常非常主观又执着的信念。但少数人呢，会因为这种心态而感觉痛苦，创造出自己不舒服、不喜欢或不想要的生活实相和现实。也就是说，有些人他有这种心态，他只是想想而已，他只是觉得自己重要，可他只不会说真的活得好像我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这个人。但是有少数人会掉到这种心态以后，然后开始创造出一些自己不想要的现实，譬如说你爱的人就慢慢的都不喜欢你，然后你的朋友慢慢离开你，或是说你想要得到的生活的品质、工作，或是你想要经验到的一切都慢慢的远离你。那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就代表这个心态已经在你的身上就是中毒很深了。所以这种心态即使短暂的能够让某些人获得别人的同情，最后呢，这个心态都会让一个人变得不快乐，变得失落，没有力量，什么事情都觉得没有希望，忧郁，最后就是孤单。那坊间有很多关于这个主题的资讯，多到说现在社会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心态的侦察机，就是我们都可以很快的认出啊，这个旁边这个人他正在活在这个受害者心态当中，他讲这个话是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可惜的是呢，我们却非常难侦测到自己正活在这样子的心态中。这真的就像是圣经马太福音里所说的，路加福音好像也有说过这句话，就说你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里的木屑，却不想自己眼里的梁木呢？那这个在中文的这算是文学吗？中文的世界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成语，像是目不见睫，目就是眼睛的那个目，然后不能看见睫毛的睫，就是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睫毛，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别人眼睛上的睫毛看得非常的清楚，是脸上的毛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别人看得很清楚。因此呢， 大家努力学习受害者心态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都会变得超级的知道，超级的 aware， 觉察到当附近的人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可是当自己被这个心态所控制，掉到这个心态里头去的时候，却很难有自觉。这有点像很多在择偶阶段的人很懂得看得出对方身上病态的这种自恋型人格的特征，所谓的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以后我们有机会也会讲这种人格的特征。但是当事人，就是真正自恋的这个人本身呢，却很难发现自己有这种人格。那 narcissist 是有点像是对外的，就是说我很自恋，那所以所有的人都要配合我。那受害者心态呢，其实是 narcissist 这种心态的一个叫做内向版，就是说你是对内的，我很重要，所以呢我是这里唯一的受害者，我有多可怜。那这种现象呢也是受害者心态的三种基本现象之一，叫做死不认错。这个重点是在认这个字，这个不是承认的认哦，而是认知的认。你可能会说，哎，这不是同一个认吗？不就是认识的认吗？的确它是同一个字，但是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承认是我们如果知道错但是我们却不承认，可是认知的认代表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知到自己做了什么，而造成今天我不想要的结果。那大多数的人呢大多数的有这种心态的人呢，都是没有办法认知到自己想法、信念与行为上的问题。因为这个心态的基本假设就是我是对的，只有我的感觉才是真的，你们所有的人，旁边所有的人的感觉你们都只是不懂而已。那譬如说当先生他把我们想交代他要做的事情忘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定是因为他不重视我们，不在意我们。那甚至有些人会甚至觉得说，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让别人重视我的人。我有很多 clients 会这样说，我就是一个别人都会觉得我不重要的人。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生呢？是不是因为我比较矮呢？或是我资历比较不够呢？就会有很多人会这样子在想事情。那受害者心态的人呢，他会觉得我这样子的想法绝对是对的，而先生他怎么说他都是在狡辩，他都是在为他自己辩护，因为只有我的感觉才是真的，才是对的，因为我是不可能错的嘛，我就是这样， 我感觉到这么真实的感觉怎么可能是错的呢？因为只有我能够判断我的感觉啊，所以我现在感觉受伤了，那么就一定是他做错了，一定是他不重视我，那我的解释一定是对的。这就是受害者心态的第一个假设，也可以说是一个坚强的信念。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它的其他 两种的这个基本现象。那这种现象呢，有点类似这个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窘境哦。我现在讲的是这个遗传性的精神分裂，不是药物引起的精神分裂。药物引起的精神分裂很多时候是短暂的，药物是毒品啦，毒品引起的，有的时候是很短暂的你只要不使用那个药物它就会慢慢的变好，但是如果持续使用这个毒品的话呢，就是任何的疗法其实对那样子的精神分裂都是没有效果的。不过遗传性的精神分裂呢，目前在医界是有非常有效的药物是可以控制它的症状，就让患者能够正常的感知到现实，可以正常的运作。但是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这个精神分裂的人他受到这个病症所苦呢？是因为精神科医师他们遇到的问题是， 患者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病。所以这些人在你面前说他会吃药，可他回家之后呢，没有人提醒他或没有人强迫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吃药。举个例子，譬如说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那你觉得自己我已经大学毕业，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结婚生子了，可是你妈突然跑到你房间来跟你说，哎，小王或小明，你明天要大学联考，现在赶快去睡觉，明天才起来才会有精神。那你会不会觉得，哎，是我妈有病吗？我不是大学已经都毕业了。可是真实的状况是你大学没有毕业，你因故被退学了，那你真的需要重考，而且明天就要考上考场了。那妈妈请你吃药，好好的控制你的幻觉，你会愿意吃吗？因为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已经毕业了耶，而且你已经跟你所爱的人结婚了。那目前他没有在你身边的原因呢，你有很多的逻辑可以解释，比如说他去哪一个国家啦，他去哪里念书啦，什么之类的，你都可以解释得通。 那怎么办？到底是你的真实是真实，还是别人跟你说的真实是真实？但不管哪一个是真实，你就是不愿吃那个药嘛，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病。那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可是很多精神分裂的病人呢，真正的认为自己认识的现实才是真的。那这个时候呢，精神科医师就必须要找方法说服这个人为了其他的原因吃药。就像是有一个案例，病人在发病之后他作案，就是 犯罪，那 就到法庭上面了嘛。那时候法官就在法庭上跟他说，哦，我知道你认为自己没有病，但是呢，现在在法庭上不管你有没有病啊，我以法官的身份呢，他请你 order 你吃这个药，然后呢，定期的每天服药，好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你呢，就要看在我的份上，按时服药，好不好？这样你就不需要再来法院啦，对不对？你做得到吗？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结果呢，因为法官对他很尊重，所以这个病人回去，他还真的就愿意好好吃药，然后控制他的病情。那另外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人家说，病人他是因为爱而服药，他们会说，我吃药啊是因为要让我妈感觉好一点，不是因为我真的有病。那讲这个极端的例子呢，是要让大家察觉到，要看到说自己所处的心态，或是说你眼见的真相和现实之间可能的差距。如果我们要自己要能够看到这个差距的话，是谈何容易。即使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确有受害者的心态，但也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标签，然后就会对自己说，啊，我就是不好啊，或是我就是不会沟通，所以老是搞砸关系，然后讲一讲之后就说服自己仍然是受害者，我就是被我这个不会的状况 才搞砸我的关系，所以不是我的错，还是的结果还是死不认错，那结果还是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做任何的改变，以改善那个受害者心态所带来的苦。那这就是受害者心态其实最难缠的地方。就像我们前几集在谈信仰的时候讲到一样，很多人知道自己相信的事情是有点无稽甚至滑稽，也没有真实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些信念是真的，但是呢，要他们说就是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没有基础的，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那大部分信念坚定的人，他们都宁可继续编织各种故事来佐证自己的信念是真实不虚的，然后也不愿意走出虚幻的那个信念当中。然后因为你走出来，你就必须要面对我们最害怕的真实真相，那个真相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我其实不知道会怎样。那 老大可能也不知道，甚至老大可能不存在。我们就要面对这样子的真相，所以大部分人还是会就是躲回自己的信仰里面去。那我想听今天这一集的人，绝大多数都有某一种受某些都会受某一些受害者心态的影响。我觉得人类里面大概99%都会有吧，包括我自己。但多数的人不会觉得很不舒服。那真正会受这种心态所苦的，可能只有占总人口的可能25%左右。那这些人当中呢，很多人也只是暂时的会觉得苦，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觉得躲在这个心态里面是很正确的一件事。那有非常非常少数的人是长期困在这个心态的现实当中，然后就开始真正的影响自己人生的各种结果。那今天的内容呢，我就是希望对每一个程度不同的这个受害者心态持有者都有一点帮助。所以不管你是这个 victim mindset spectrum， 就是所谓的犯受害者心态症候群里面的哪一个 level， 哪一个程度，你应该都可以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得到一点洞见，然后对自己心态这个对自己里面这个心态如何玩弄自己的人生多一份的察觉。那这个察觉就叫做 self awareness， 就是开始建立一些对自己心态的察觉。然后刚刚讲了受害者心态的第一个假设嘛，等一下我会再讲两个。那在开始定义这个心态之前，我想先跟大家描述一下没有这个心态会怎么样。我们前面有稍微提一下，那世界上有那个1%的人，他们从来都不会掉入这个心态当中。那他们是怎么活的呢？从看他们的人生，我们就可以帮自己诊断说，哎，我有没有这个心态，然后我要怎么样来修正这个心态。首先呢，这些人就是没有受害者心态的人，从来都不会用受害者心态来想事情的这些人，他们一般都非常的成功，一般是在人生的各方面都成功。那如果不是每一方面，也是在某些方面会非常成功，尤其是他们特别想要 achieve 的那些方面。因为他们呢，在人生的各方面都没有这种心态的骚扰。其次呢，这些人他们的内心通常是非常安静的。因为我们常常会讲说啊，你在打坐的时候会有所谓的 monkey mind， 就是会想事情想东想西的啊，会一个想法进来一个想法出去啊。但是这些不受 victim mindset 困扰的人呢，常常他里面是很安静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没有在想什么事情。那他就会产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会发出一股很稳定的力量。因为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脑子里面是不会乱哄哄的。他的脑子呢是有一点像是像是一只猫头鹰的脑，就是一只很冷静的动物的脑， laser focus 在他要得到的那个 prize 上面，在他 要攻击的那个东西，或是他要取得的那个东西。所以他里面是很安静的。那同时呢，他也很平安很和谐。有些人呢，甚至有喜悦或是感恩的成分存在在他这个心态里面。那我们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像是就是像一只猫头鹰站在你旁边一样，你会觉得一点压力都没有。不要讲猫头鹰好了啦，猫，一只小猫，你就会觉得一点压力都没有，就像跟一只小猫在一起，那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威胁，或是说有点像是跟坐在一棵菩提树下面，跟这棵树在一起，有一种很稳很平安，天塌下来都不会是末日的，只是天塌下来而已，这样子那种感觉。但是呢，他们又不是所谓的乐观主义者哦，就是他们其实不会粉饰世界的苦难和痛苦，他们是很实实在在的活在真相里面。那他们知道自己什么事情知道，什么事情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们不会去就是一定要相信一个什么，或是要给自己一个说法。那他们知道人生不是上次讲的，就是不是都是玫瑰与香水，人生是有生老病死的。那他们也知道自己会经历人生的痛，也知道自己会需要不断的 solve problem， 就是一直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然后不断的走出各种伤痛和挫折。那他们有点像是上一集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约伯一样，在遇到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哀嚎或是呼天抢地一番。可是呢，这些人他不会让自己在里面太久，顶多待个30个章节，像约伯一样。然后他们就会听到上帝的一个声音，让自己的因为他们的头脑里面比较安静嘛，所以他们在听到这个站起来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眼泪擦一擦，然后重新站起来，然后面对该处理的后续，然后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他们的头脑是有办法承认错误的，他们没有这个 victim mindset 的第一个假设，说我永远都是对的，他没有这个假设。所以他会觉得哦 OK， 我今天这么惨，就是因为以约伯来讲，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之后，他就说哦，我今天这么惨就是因为这是神的意志，不是我的意志，所以我就神还是有办法掌握我的人生的，然后他就承认自己是错的嘛，对不对？那当然听到上帝的声音，这只是一个譬喻而已啦。描述说这些没有受害者心态的人呢，他们不会自怜自哀太久，他会聆听自己里面那个所谓上帝的声音，也就是一个创造者的声音，然后想起来说哦，我的人生还是我要自己来创造，我今天晚上想吃什么还是要我自己来决定那所有的人生的励志故事背后呢，其实都有一则打败受害者心态的故事在里面。包括像是二次大战集中营里面这些犹太生存者生存下来的这些人，然后或是穷乡僻壤中长大的后来变得很成功的一些政治人物，那也包括所有面对病魔却勇敢的活着每一天的每一个人。那这些人当中他们缺乏的就是受害者心态，那也可以说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打败了自己的这个受害者心态，他们从这个心态走出来了。所以看到这些人，我们就知道说只要没有这个心态呢，人生就是彩色的，就是可以转变的，就是值得努力的，也就是值得付出跟值得活的。好，那现在呢，我就邀请你闭上眼睛，想一个你生活中你曾经遇过的一个人，那不管这个人是你直接认识的呢，或者说是比如说你看自传啊或什么才知道的这样子的人呢，或者说是历史人物啊，或者说是一些 celebrity， 你去想一个你生活中的人呢，有许多我刚刚讲到的这个样子，好像是说发生什么事情都对他没有什么世界末日似的影响。那这个人的样子，在你听这一集的时候呢，我希望你就把它当成你的指北针，他呢就是你想要变成的那个样子，那你就更能够察觉到，就能够 self aware 到自己在这个 victim mindset spectrum 中间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好，那如果你对目前的人生不满意，譬如说你对自己的成就不满意，对自己的某些关系不满意，不管是跟朋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或是还有什么跟同事的关系不满意，或是对自己的健康不满意，或是觉得未来没有什么希望，或是你总是就是觉得你的快乐水准有点低，总是闷闷不乐的，或老是遇到有人找你茬，就说我人生可以很开心，可是为什么就是成年的子女就每打个电话给我就找我茬，或是说你去外面不管是买东西啊干嘛开车啊，就是会有人让你看不顺眼或是说世界上的你会感觉世界上的人都不懂你。如果你有上面其中一个感觉，或是有一些类似的感觉，那你就八九不离十正活在某种程度的受害者心态当中。 也就是说你就是像我一样，你不是天天开心的，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时间都觉得自己是感觉在一个很稳定很平安喜乐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就假设你是跟我一样，至少偶尔一天当中偶尔会受到这个心态的影响，让自己跌入这种心理小感冒当中。那从这个位置出发，我们可以一起来理解并且管理这个心态，或说这个病态。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心态，就像小感冒，感冒它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状态嘛，它是一个生病的状态。那victim mindset 呢，受害者心态，它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它是一种人生的病态。那大多数的人感冒一阵子就会好嘛，就是像感冒一样。受害者心态呢，大部分的人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从那个东西，从这个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谷底走出来之后，大部分人也都会 let it go。 那有些人就原谅啦，就 whatever， 就用其他的方式来 cope。 可是呢，少数的人呢却会产生像这种 long flu， 想得到感冒之后一直不会好，一直拼命哭哭扫，然后或是 long covid 这种长期的感冒症状。那更少数的人呢，则会因为感冒引发的并发症，像是肺炎、细菌感染，甚至会死亡。那受害者病态也是这样的，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出现一下，你哀嚎一下是没有关系，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这种心态演变成你是长期的受害者，甚至跟自己的这种受害者的身份挂钩，像是有些人会把自己定义成自己就是失婚者，或自己是癌症病患，或是是被抛弃的人，或是被霸凌被家暴的人等等这些身份的时候，那这个心态就会影响你的生活品质。并不是说你没有这个心态，你譬如说你是一个癌症患者，然后你没有这个心态你的癌症就不见了而是说你活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癌症病患。你会觉得说，譬如说你是小明，那你就还是小明啊，你是小花，你就还是小花你不是一个癌症病患。所以说如果这个心态严重到破坏我们的心理免疫力的话，它就还可能会影响引发其他的心理疾病，包括是焦虑、忧郁，或是更严重的心理疾病。那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并不是说真正的世界上真正的受害者是不存在的，受害者的确是存在的。当一个人被抢劫的时候，他当然就是受害者啊。可是他并不需要把自己的身份与这个经验做结合，就是他虽然被抢劫，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老是被抢劫的人他还是他嘛，对不对？他不用被这个定义，这个经验所定义。别人也可能被抢劫啊对，他也没有这么重要。那我们讲的是这种心态，并不是受害的人有的时候他不是受害的人，他也能够活在这种心态当，活在受害者的心态当中。也就是说，有些人他根本，你看他根本就是生活中一切都很顺遂，可是他还是可以活在这个心态当中，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怎样怎样怎样的人这样子，或是觉得某些人就是不懂他，即使说他活得很已经很幸福了，他还是可以被这种病态所操纵。好，那这样大家应该对受害者心态的危险有点了解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它的现象，就是什么是这种受害者心态。那我常常在client 跟我对我讲的话语当中呢，能够侦测到这种病态正在侵害他们的心理健康。可是我第一次被正式的问到这个心态呢，是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妹妹，那是我的 client， 然后她跟我提了这个问题。当时呢，她正在与自己心仪的一个对象交往当中那一年，可是呢，这个她喜欢的这个人呢，因为自己喜欢嘛，所以跟她交往的时候 就容易患得患失，所以这个过程没有非常的顺利。那有一天我们 session 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就是对方就是那个男生说他有受害者心态，所以他想要知道什么是受害者心态。那刚刚讲的第一个信念，受害者心态，就是我永远是对的，我即使当我是错的时候，我都还是对的。像是譬如说有些人会说啊，我是个没有人爱的人，我从小就是就会受同学排挤，就是同学都不喜欢我什么什么的，我就是一个没有人爱的人。那这句话他这样子讲，你要怎么跟他说他不对呢？或是有些人会说，哎，我就是一个老是都会把事情搞砸的人，我即使犯错了，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我对自己的判断都还是100%正确的。这就是受害者心态的逻辑，就是说我的人生被我搞得一团糟，所以呢我是一个很糟的人。那我是一个很糟的人这句话是100%正确的，这是我对自己的判断。那其实中间非常非常的逻辑矛盾，非常的吊诡，可是吊在这里面，在掉在这个受害者心态里头的人看不出来中间的吊诡。那这个当你有觉得说，哎，我就是一个没有，我就无法吸引到男人的人，那为了要证明你的这个想法是对的，那所有对你有意思的人你就会一概的不喜欢他们吗？你就会觉得说，哎，怎么可能，我是一个无法吸引男人的人，所以你这个男人被我吸引到一定是不会太久，或者是说一定是你被我骗了，你没有还没有看到我的全部，就是就都有解释的方式。那因为我最喜欢的是我没有办法吸引到的那些人等等的，这种心态都是第一个信念，就是我是对的，即使我错的时候我都还是对的。那当我面对 这一类的 client 的时候，我就只有一句话，我就只能对他们说， If you believe so, then you must be right. 如果你相信你的人生就是这样，那你就一定是对的，没有人能够证明你是错的，只有你自己能够向自己证明这句话是错的。也就是说，譬如说我现在相信我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吸引男生的人，那谁能够证明你是错的呢？只有你自己可以证明你是错的。当你想要证明他是错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找那些真正喜欢你的男生，他们就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就会发现他们比苍蝇还要多。所以你说别人都讨厌你排挤你都没有朋友，那你会这样子说，你会这样相信的话，那你就一定是对的。因为谁能够否认你对自己生命的看法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受害者心态的第一个现象，他们觉得他们就是对的，死不认错，完全没有感知到自己不对。那第二个信念就是我是对的，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为我的意图。由于我没有伤害你的意图，所以我做的任何行为都是正义的，即使你感觉不舒服，即使你确实是被伤害了。而相反的呢，别人都是错的，所以即使别人的意图是好的，因为他的行为让我感觉受伤，所以他就是错的。所以这个第二个信念有两层，一个是看自己的时候我只看自己的意图，我完全不会看自己的行为。那看别人的时候，我只会看别人的行为，我完全不会去想他后面的意图，可能是善意的啊，可能是无意的啊，我完全不会这样想。我就觉得说你这个行为本身就值得把它捏死，所以看别人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看。那这就是受害者心态的第二个现象。有人会说，哦，我知道他没有恶意啦，可是吼，他就是个人渣，他就是个渣男或渣女。因为他脚踏两条船，因为他没有回我的简讯，因为他这样那样，所以呢
他的这些行为就代表他的意图是要伤害我的，就他就是个坏人。那我们在判断别人的时候，都是从他们的行为来决定他们的意图。可是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一个你叫什么，算是也是一个心理咨商师，他讲的故事。他说他在解释这个受害者心态就很有趣。他说这有点像我们走在路上啊，那我现在正要去譬如说我现在要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然后走着走着突然就被人家一拳就是打到了，就是有一个人就突然挥我一拳，然后呢我就被打得很痛嘛，对不对？那我当然是说你干嘛打我，你哪有资格打我，你就是一定会很生气啊，对不对？那所以我们都只会看到别人这个行为，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正义的，自己是对的，自己是不该被打的。可是呢，旁边的一个人他就看到你这个，你从 你家走出来，然后走到这个超级市场的这个中间呢，有一段马路呢，这个地板呢正在翻修，然后就刚铺上这个全新的这个水泥地，然后呢你就这样子看也没看呢，你只看到自己要去哪里，你就走在这个水泥地上，然后就这样走过去，就把这个新铺好的水泥地印的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那旁边的工人看到了，当然就是想要阻止你，然后就不小心打到你嘛。那你就觉得人家对方不应该打你。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很 silly 的例子，对不对？就是很笨的一个例子。可是问题是这个例子其实我们的人身上常常在发生，就是我们先讲了一句话让别人不舒服，那我们没有发现，但我们也没有意图要让他不舒服啊，我们都会只看到自己的意图，觉得自己 是好意的嘛。那对方呢就酸一句话回来，那他们酸话回来的时候，哎呦，那就是十恶不赦了，因为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所以他一定就是故意要找我茬，或他就是讨厌我。所以这个受害者心态的第二种现象，就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影响，我们只是看到自己的意图，就给自己一百个理由说自己都是对的，怎么做都是不会错的。那在面对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不会把别人的意图做这个 give it the benefit of doubt， 就是不会去了解对方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们就直接看到这个行为的本身，然后就帮对方判刑了，说他们就是加害人。好，那这就是第二个信念。那第三个呢，算是一种特征，就是在这种心态之下的人是没有能力体会别人的感觉的。因为呢，他们会觉得我是受害者，我最重要，别人的感觉和立场呢都是错的，不然就是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不需要考虑。那在这种心态之下呢，一个人就完全没有原谅的能力，然后他就会可能就很冠冕堂皇的说出，哦，你要我原谅他，这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我怎么可能原谅他？或者是说，哦，他带给我的苦已经在我心中成为了生根大树，我已经永远都不可能再原谅他了。就说的好像自己是无法原谅的一个，就没有办法原谅别人，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我已经受害到被害到就是连原谅的力气和立场都没有了的这种心态。那你如果仔细问问哦，他们被害的内容，就是说哦，你不原谅他到底是他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事，诶，通常都只是对方不够重视自己，说错话，对自己的态度不佳，偏心，说自己的坏话，都是这些很小的事情，通常不是什么天杀的仇恨，像是比如说被性侵、被家暴、会被诬陷坐牢的这种实质的受害的内容，通常都不是这样子的。那样子的人还比较容易去原谅他们的加害者 ，for some reason。那所以大多数的人呢会犯第一种和第二种的心态，那少数的人呢会容许这种苦，这种受害者心态的苦长到这个第三种的这种无法自拔的地步。 可是如果你有这种第三种的痛苦，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很多时候第三种带来的这种痛苦是最大的，所以到了这种阶段呢，人也比较容易从这个心态中清醒过来，因为太痛苦了，然后他就决定说，哎呀，算了，我还是醒过来吧，承认自己没有那么重要，好好的过人生，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时间，不要再想那些人是怎么错待自己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这种心态的本质。谈到这个受害者心态呢，我就要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 disempowering triangle， 削弱力量的三角形。那这个三角形里面呢，有三个角色。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呢，在一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受害者，那就暗示着有什么呢？有人受害，就一定有加害人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受害者能够存在的一种逻辑。那即使是今天是天灾受害者哦，都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受害的嘛。像是，我是说，在这种心态之下，都会觉得他是不是无缘无故的。譬如说地震，好，房屋倒塌的受害者。那虽然地震是老天爷的事，但是其他可以怪的人可多了。譬如说，他可以怪他先生为什么那时候当初要买这个便宜的、品质比较不好的房子，然后他可以怪政府的警告不够快，他可以怪房屋建筑的管理或者是施工建商的施工，他可以怪消防车救难队反应时间太慢，他可以怪附近的工程影响等等，可以怪的东西可多了。那大家要记得的就是，这个心态逻辑中有受害者，就一定会有加害者，或是一定会暗示说他有加害者。那当我们落到这个逻辑里面的时候，为了要让这个逻辑成立，那受害者的力量就必须要被削弱，所以才会说是削弱力量的三角形。如果今天这个地震受害者呢，他第二天就他爸妈就借他钱在附近买一块地重建房子，六个月之后盖出比之前房子更漂亮的房子，然后他就开开心心的搬进去了。那这样子这个戏就演不下去，这个受害者的角色演不下去了嘛，因为没有人会觉得他是受害者。那或者是说，今天如果你被前男友莫名其妙的就 ghosted， 然后他就不回你了，然后就后来他就甩掉你了，可是呢没过两三个礼拜呢，你又马上交上一个更帅更酷。最近我女儿在要考她那个中文哦的那个插班考试，然后里面就有这两个字，更帅，很帅很酷的男生，对，你就马上就交到一个更帅更酷更有趣甚至更有钱的男生，然后甚至你们他爱你爱得不得了，六个月之后呢就闪电结婚了。那你之前发生的那件事，被前男友甩掉的时候的这件事，你就没有办法被看成是受害者吗？对不对？譬如说我现在如果要去抱怨我上某一个前男友怎么样怎么样错待我，谁会觉得我是受害者呢？我自己也都没办法相信，对不对？反而觉得说，啊，你被甩哦是一件好事。你是既得利益。你对，所以受害者心态最可怕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受害者不可以有力量。他的假设就是说，这个受害者是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目前的状况，因为一旦受害者他站起来变得有力量呢，那整个故事就 fall apart， 他就没戏唱了。那受害者的心态没戏唱不是很好吗？代表说这个心态就要结束了，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大脑不会那么快就放过你，所以当你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信念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会一直想要证明是自己是对的，所以就回到前面的这整个心态的这个逻辑网。那 我们以后会讲说会介绍说你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慢慢抽丝剥茧的拉出来嘛，但是我现在只是想要介绍说这个东西它 powerful 的地方是在哪里。所以受害者心态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受害者他不能有自己站起来的力量。 好，那既然受害者他没有办法自己站起来的话，那怎么办呢？他就必须要找一个角色来协助他嘛。那那个角色叫做什么呢？对，那就是我们三角形后面的最后的这个角，他就是 rescuer， 就是拯救者。那拯救者呢，是在整个受害者心态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正义的第三方，那怎么看他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拯救者的这个角色与他的存在呢，是这个三角形能够持续下去的最大原因。那当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他会持续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受害者你能够找到一些你身边的同情你的人，然后他们你把你自己应该负责去把你的人生 turn around 的这个责任呢就把它丢出去了，就是、啊、你要来安慰我，你要来帮我主持正义，然后这个人要来陪我，因为我被男朋友甩了，所以我这个 weekend 很孤单，这个朋友要来陪我，你就是应该要来陪我。那掉入这个拯救者角色的人呢，他们也很乐于做这个角色，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有用。但是事实上呢，你如果掉入这个拯救者的角色久了之后，你也发现你是没有力量的，因为这个人怎么样都站不起来。那当两个人的关系呢不小心掉入这个三角形的时候呢，问题就会产生了。像是多年前有听过就是一个社会事件的故事嘛，就两个朋友，一个很有钱，然后一个是比较穷，那个有钱的人就会一直出手帮助他那个没钱的朋友嘛。可是呢，这个没钱的朋友久了之后呢，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办法自己 support 他自己，他就会找各种理由来借钱。那有一天呢，他的那个朋友不愿意借他了，那这个穷朋友居然就起了这个杀害这有钱朋友的心。这就是因为有钱的朋友这个朋友把自己放进了这个拯救者的角色，然后间接的让这个穷朋友呢，他永远都没有办法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亲子之间一不小心也会掉入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部分，忘恩负义就是在形容这种关系。如果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不健康的恩，没有不健康的义呢，最后就不会被忘或是被辜负，对不对？那在爱情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你一开始你就有自己的 boundary， 我们之前讲的界限，你不会去过度投资，想要用自己的爱来拯救对方。那两个人都为自己的感觉负责，当发现不合适的时候，也就没有谁辜负谁的问题嘛。那我们下个礼拜会做一集这样子。那当受害者想要走出三角形，而拯救者不愿意放手的时候，通常就是友谊破裂或是悲剧发生的时候。那有时候呢，拯救者那种不健康的恩情的杀伤力还会比加害者的无情还要更大，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受害者心态的时候比较少讨论到的一环。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深入的多讲一点，可是今天就只是带到让大家有 aware 到说这个也是受害者心态的其中一个部分，这三角形里面的三个角色都在这里面，都在这个心态这个病态里面。那每当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人就会很自然的掉到这个三角形当中，然后开始跟自己编故事，好让自己好过一点。我们学催眠也都知道，就是催眠有在做那个什么怎么讲，当那个麻醉药来用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被催眠的人讲说，哦，带你去一个就是你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的地方，那你现在是在做一件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打高尔夫球啊，在干嘛呀，然后你就掉到那个情境里面去，你就在想那件事情，然后你的膝盖手术就被动好了，你就不用打麻药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心，我们的 mind 就是我们的心智是有办法麻醉自己的。那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心态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它也是一种麻醉剂的这种效果，就他就编故事，然后让你自己就觉得好像 感觉这件事情发生我就好过一点，因为我是受害者嘛，我是无力改变嘛，我是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那比起说哦，你其实应该怎样怎样，你其实能够怎样怎样，那你就发现哎呀，我没有做那些事情，那就比较痛苦嘛，对不对？就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痛苦。所以这个三角形呢是一种心理的自慰，安慰的慰，那安慰自己用一个这样子的故事。那这个三角形呢也有一个博取同情的效果，让这身边充满正义感的朋友呢被拉进来，然后成为拯救者，跟你建立一些就是不是很健康但是却很有安慰和取暖效果的一些关系，然后让你在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这个阶段呢，这个 process 当中能够好过一点。那其实是无可厚非，只要不要变成病态的程度就好了。那这个三角形的本质呢就是一个故事，它不是真的都有什么有人被害有人故意加害，有的时候的确有，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的。这个人他为什么就抛弃你或者离开你，可能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原因，就是你们可能他就觉得你不适合，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或者说你真的有伤害到他，或者说你真的有讲什么话让他，也有可能。但是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它就是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本身与现实呢是不需要同时存在的，就是说这故事本身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就像是被朋友骗钱，那他的确是有一个受害者嘛，有个加害者，有个人骗你钱，然后你的钱被骗了。所以被骗的人呢他很容易就会说出哎呀，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这么信任他，他居然这样骗我，他这个人真是坏死了。或是哎呦，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这么狠心的把我退休金都骗走了，我接下来人生要怎么过啊，好可怜哦。那这些呢都是典型的受害者心态会讲出来的故事。那说这种故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很生气很委屈很可怜，但是 somehow morally 的是对的，你是对的那一方，你是正确的那一方，别人是 wrong you， 然后会很想要找人可怜自己或帮助自己。但是被骗的那个人呢，如果不要讲这个故事，他如果不要跟自己讲这个不要掉入这个受害者心态的话，他可以怎么样呢？相反的，他可以跟自己说一个非三角形的故事，就不是在这个三角形里面的这种故事。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钱被骗了，那当然就是感觉很不舒服嘛，很所有的情绪就先让他感受到，然后就让他过去。然后当你一两天之后感觉没有那么最刚开始的那个不舒服，那个痛苦的感那个痛的感觉过去之后呢，你可以开始跟自己讲一个不一样的故事。譬如说有些人就会想说我们跟他本来很好，我本来就是想要帮助那个朋友，很可惜他在没有办法还钱的时候就选择目前就不再跟我联络了。那或者是说你可以跟自己讲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下次呢如果有其他朋友投资的时候我自己要多小心一点，那钱被骗了至少人还在，我得我多努力啊，省吃俭用过一阵子应该也就 OK， 这样子下次小心就好了。那或是有人会跟自己讲说哎呀，那个我就是上辈子欠他的啦，花钱消灾花钱消灾我的好运就要来了等等的。那以上这三个例子呢，这个三个故事呢也都不一定是真的，可是却不会削弱我们的力量。譬如说当你想到说哎呀我那个朋友他把我钱骗走了，他把我钱借走，他现在没办法还，那就不再跟我联络了，说不定以后他好转的时候他就是还是回来跟我联络，那你的心里就不会这么的苦嘛，就不会那么苦闷。那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就是花钱了事啦，花钱消灾，那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不会一直像一颗石头一样存在你的心里当中，所以就不会削弱你的这个削弱你心灵的力量。那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苦涩， 反而会觉得有一种比较淡然比较轻盈的感觉。所以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有选择的。那要怎么回应呢？要怎么 respond，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字跟那个 react 是相对的，我们不要去 react， 我们要 respond 嘛。要怎么回应，就是在负面情绪过去之后，给自己一些时间恢复心情，然后跟自己讲一个 empowering 的故事，就是一个能够带来一些力量的故事。那它不是一个受害者的故事，它是一个英雄的故事。这个英雄的故事要怎么说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说是那种要去英雄救美的，要拯救别人那种英雄哦，而是自己人生苦难的英雄，就是我是我自己的英雄啊。然后我就不要抱怨，你们很少会听到英雄抱怨的嘛。那一天的事情就一天处理，一步一步就继续往前过，我就为我自己的感觉负责，这就是一种英雄的故事。那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跟自己讲不一样的故事，看看哪一个对事情的诠释能够带给你一种嗯，我可以 overcome 这个感觉，那有希望的感觉，或是一种哦，我有一天是可以原谅他的，是有可能原谅过去的，或是我可以感恩现在有的，没有全部被骗光，我只有被骗掉一点点钱而已，或是我只有被骗掉半年的时间，花了半年的感情在这个人身上而已，就没有被全部骗光。有些人是十年，不过也是一样啊，结束了，对不对？没有再继续被骗了。然后有一种这个故事能够让你有一种期待未来的感觉。那看看说诶，哪一个故事能够带给你力量，也让你周边的人不会说听了你的故事之后他想跳下来帮你忙，想要为你出气或是想要为你出头，而是在你真正需要帮忙的地方呢，你也能够有力量去请别人协助。你不是希望别人帮自己解决问题哦，而是诶，我自己可以处理到什么程度，那这是我想到的解决方法，但是我需要 A 的帮忙 B 的帮忙，那请你们就是 你可以有力量去找这些人，找到这些帮忙你协助你走出这个不管是难关啊还是低潮的这些人，但是这些人不需要为你负责。那当人生不顺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掉进这个无力三角形的危机时刻。所以当你有发现自己要抱怨了，发现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你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吸一口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感觉这个事件带给你的痛，然后观察这个痛怎么在你自己的身体里面窜，然后让这个痛慢慢过去，就是观察它是从哪里离开你的身体，不要逃避那个感觉，然后不要马上麻醉自己，就是赶快到一个被害者的一个故事当中，就是 hold 住，不要去找加害者，除非说这个加害者是罪犯啊，你需要把他绳之以法，然后避免他去加害别人。那种状况非常非常少，我们很少在那种状况里面会掉入受害者的角色。事实我们在那种状况，就是真正被害的状况，很多人是很有力量的。那你看看你的心情稳定之后呢，你内在的力量接手之后呢，看看自己的能耐在哪里，对自己的能耐保持一定程度的好奇心。那这其实也是动物在处理不顺遂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的反应。动物他们比较不会回应事情，他们不会跟自己讲故事，可是他们的 reaction 就是他们的反应，第一反应不是要麻醉自己。动物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自己以外来想事情嘛，他没有办法用一种abstract 的，你知道，抽象的方式来想自己这个存在。可是当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会就是忍着痛，然后等这个伤口复原， 不管是心理的伤口创伤或是生理的创伤，比如说像大象他们有这个的家庭的 member 过世的时候，大象他也是会受伤，就感觉伤心嘛，他们会在那边哀悼一段时间。可是他们整个团体都知道，当这个哀悼过去之后，他们能够继续他们的人生，他们不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有点让我想到我们邻居有一只就是三只脚的狗，那他在小时候呢，有一次跟主人搭车去兽医的时候没有绑安全带，然后好像他被外面的就是外面，而且窗户是开着的，然后他被外面的一些景象就是吓到，然后他就想要冲出窗户，想要跳出窗户，然后那时候他还是一只 puppy， 所以蛮小的，那主人就看到他这样就很紧张，就是用力的扯了一下他的项圈，就是把他的那个狗链就是扯了一下，那因为太用力了，就造成他一只脚的这个神经受损，然后后来前脚其中一只，然后后来就完全失去功能，他就变成只有三只脚，靠三只脚走路。可是呢，他靠的这个三只脚呢，他在心理上却是完全正常的活着，就是他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充满对生命的热情，和也对他的主人是非常非常听话，他没有责怪他的主人，这样当然是没有嘛，他没有这个能力啦。所以是的，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喜欢我们的人，错待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家人，那个伤是很深的。那世界上也有我们爱得死去活来，可是却完全不珍惜我们付出的那些人。那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账呢，是非常非常难算的。所以呢，电视电影连续剧里面才有这么多的情节可以演出，都是绕着这个三角形的故事线才有人看。不然的话，如果一个负心汉，然后他可能就渣男嘛，然后他跑去玩别的女人或者男人，然后被辜负的那个人呢，只是简单的擦擦眼泪，站起来拍拍身上灰尘，就继续人生，然后也就没在想这件事情，也没有想复仇，也不执着的想对方回心转意，那样子的戏有什么好看，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嘛。所以要避免受害者心态的这个苦果呢，我们一方面要自我觉察和反省，要培养这方面的能力，能够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这个非常难，可是Anyway, 我就先抛出来，大家可以想。那一方面呢，要能够忍耐住心中的这个戏精，要克制自己想要就是躲到一个剧情里面去 自我安慰的这种冲动，对，然后就想要去演一出这个王子复仇记啊，或是演一出古典悲剧的这种悲剧性性格的这个冲动的本能，把它稍微hold住一下。那之后呢，当这个感觉比较淡的时候，再有意识的去选择一出面对人生真相的，就演这个真实的剧，面对自己里面的力量，不需要害怕自己是一个有能力有力量有办法的人，不要害怕一个不够戏剧化的人生。那当你恋爱的路不顺，或是当你感觉到在关系里面孤独的时候，与其想说哎呀我不知道前任现在在干嘛，当初如果跟他在一起，就与其这样去想，你可以想想说哎，不知道我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或是你可以想想说哎，爸爸妈妈呀，或者说某个在意你喜欢的亲人啊，就是生日快到啦，他今年生日可能会想要什么啊，需要什么呢，帮他们上网找生日礼物之类的。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最近快要那个报税了嘛，然后你报税的时候发现哇自己还欠这么多税，那与其想说哎呦这个政府真是吸血鬼，到底凭什么要叫我交这么多税，这就是我在想的掉进受害者的心态。那你可以想想说啊，我今年收入还不错呢，所以要缴比去年更多的税，真是太幸福了。 他或者像很多妈妈呀，他们平常小朋友去上学啦，学生去上班啦，他回家之后面对那个如山一般的这个脏衣服或者满地到处都是玩具的时候，有些会想说啊，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如果当初没有辞职的话，没有在家里照顾小孩，我今天就是哪个部门的经理啦，我就怎么样，我就不需要在这边搞这些事啊。相反的呢，你可以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嘛，啊，经理就不用洗衣服了吗？让我慢慢洗慢慢折，然后借这个机会听听我爱听的音乐，哇，这种经典的录音居然可以在 Spotify 上面随便就可以听到，就是现代人现代妈妈真是太幸福了。哎呀，怎么搞的，听还没有听完我就已经洗完了。那接下来把厕所也洗一洗好了。有没有，然后譬如说有些人就是面对老板的脸色啊，回家面对太太的脸色，先生的脸色，孩子的脸色，那你与其想说哎呀这些不知感恩的人，或是这些不懂得沟通的人，或是这些欠修理的人，与其这样想，你可以想想说，哇，人生真的好辛苦哦，大家过得虽然方便舒服，却没有一个人很快乐啊，但是这是他们的人生啊，我祝福这个老板先生孩子什么的能够找到让自己过得更开心的秘密，这样就不会那么臭脸。那在此同时呢，我可以多找一些正面能量的朋友，或是我可以来做我爱做的事情啊，我可以来照顾我的花呀，我的鱼呀，然后来平衡一下我的生活，让我有多一点的心理资源来面对这些其他还没有搞定自己心理的臭脸。而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那当然啦，你对自己的孩子先生家人这些，我们可能的确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影响他们，我们可以关心他们，这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在其他的节目中都会陆续提到相关的主题。重点是说，这边的重点是不要跳进去想说帮他们负责他们的脸色，改变他们的脸色或心情，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对，我们只能也只应该对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脸色负责，只要不是我们自己的脸色都是别人的事。那在那个受害者心态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看不到自己的行为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脸色，所以我们应该要譬如说在身心灵成长上要增加的自我觉察是看看自己的心情，看看自己的脸色，自己说出来的话，这都是我们行为的一部分，或者是说看看自己现在头脑里面乱糟糟的是在想什么。那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当你看到社交媒体上新闻上面不公不义的事情之后，我们可以检查自己的心是不是有受到骚扰，是否想要引诱自己进入这个三角形的故事里面，譬如说开始觉得哦，这个世界很多黑心的厂商啊，那些贪污的政客啊，那些有一些很多恶法欺民啊，这些系统性的不公歧视啊，这个贪婪自大的世界等等，都会让我们想要当场编出一则这个三角形的故事来解闷。那如果你是在餐桌上跟自己的另一半说彼此交换想法，然后就是譬如说妈妈政府出气啊，拉近彼此的距离，那至少有一个正面的故事价值。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让自己在情绪上掉进去受到影响的话，那就不划算，就冤枉了。所以自己的事情 你把自己想成受害者就算了，这是社会上政治上的事情，除非我们真的想要去推动改革或是怎么样，那你如果每天看新闻，你长期活在那种被害者心态下，或是过度正义的这个拯救者的心态之下呢，都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最近还有人会活在加害者的这个心态之下，会觉得说啊，就是我们开太多车了，造成太多污染了，太多二氧化碳或什么之类的，那这些都是三角形。那如果你真的觉得税法不公，你与其抱怨，你不如认真的去了解税法，好好的学习怎么节税嘛。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有黑心厂商或者药商想要伤害我们的健康， 与其说害怕，我们不如花时间就多了解营养啊，找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啊，然后学习调整心情，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能够爱自己身体跟心情的事情，那提供身体所需要适当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干净的饮水，这些很简单的 intervention。 那这些非三角形故事的这个思维选择呢，都会让我们想为自己所处的这个目前不是这个最佳的状况的这种状态做些什么，就是它是就是你就是会有比较有力量，虽然比较麻烦啦，你要自己去搞清楚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要运动什么，这些都比较麻烦嘛，就不是说你抱怨一下就可以好像就了事了，可是这些事情却这些麻烦的行动却能够真正带来改变。所以呢，要跳出受害者心态，如果你已经在里面了，或是要防止自己跳进去，就是两个步骤很重要。第一步就是要接受责任，对自己的感觉、状态、人生负起全责。这些事情即使都发生了，不是你的错，但是你是那个可以让自己变好的人，你是那个可以转变自己状态的人，没有任何其他人有办法做到。那第二步就是对别人的行为、状态与感觉画好界限，就是这是别人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要去干涉别人的意图，不要去想别人的行为就一定是怎样怎样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受影响。那别人对自己不够好的时候，不要去试着想要改变别人、责怪别人，而是要想着说，回到第一步，我要怎么能够对我自己好？他对我不够好已经很糟了，那我对自己不好，那不是就我自己还掉到受害者心态里面，我不就双重损失吗？所以要跳出这个心态，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是别人对我不好、老天爷对我不好，或是这个时机世风日下，这时机对我不好，都已经对你不好了，对不对？都已经发生了嘛，这就是那我们就可以想说，我要怎么对我自己好？那就可以在你自己觉得好像这个不够好的牌上，还是一样打出一个好的结果出来。好，今天对于这个受害者心态的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喜欢的话请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给本节目点赞啊，给星星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